王岐山插手孟晚舟案，习近平拜登被爆有私人关系，京城传言许家印致信习近平谈到曾庆红家族，游玩俘虏孟晚舟返国后，两名美国公民被释放，集合朱立伦癫文藏玄机，李奥之子话信中共不如信狗会飞。香港边城青年预告将办十一抗共晚会，限电扬民怨，中央社博多省官员表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香港南华早报连日来引述消息披露，前高盛集团总裁的约翰桑顿为华为与北京牵线搭桥的内幕。9月28号的最新报道指，原来早在拜登刚入主白宫的1月底，约翰桑顿就开始在中美间扮演政治掮客。当时他接触的是掌管中共后门外交的中共副主席王岐山。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在1990年代王岐山还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时就认识了约翰桑顿。今年1月底，王岐山与到访北京的老朋友桑顿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话题远远超出了政治范畴，不单止涉及中美历史，还谈到中美关系最敏感的话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桑顿向王岐山传达了拜登新政府的优先事项，包括抗击疫情、振兴经济和重新统一分裂的美国。桑顿说，习近平和拜登的私人关系有助于修复双边关系，双方有空间坐低下来就贸易展开谈判。王岐山就趁美国总统更替，试图挽回川普政府对中共的致命打击。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等川普政府官员曾经提倡将中国、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分开。北京官员认为这个是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高度挑衅。王岐山在和桑顿会谈时，特别就此指责川普政府在中共和中国人之间制造隔阂。王岐山特别向桑顿陈述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所谓来源，虽然中国人从来都没有投票权，但王岐山说是中国人选择了中共。另外，王岐山还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话给桑顿知，波现在在美国法院的脚下，这个似乎是指美国司法部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案以及对华为的起诉。这一篇报道展示出王岐山及美国华尔街巨头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王岐山在习近平上台的第一个五年内，用雷霆反腐手段帮助习清洗江增派系政敌，大幅度收缴权力。但在习近平与江泽民等达成权力交换的中共十九大上，王岐山转任没有实权的中共国家副主席。当时观察人士猜测，王岐山与华尔街高层有常年密切往来，他将为习近平开启后门外交，成为中共外交界特殊的第三人。不过时任川普总统在对中共的政策方面就鹰派路线，拒绝被亲共的华尔街左右，因此王岐山直到拜登上台先真正发挥了后门作用。学者认为，习近平不单止不会出手拯救恒大集团，甚至可能主动点燃了恒大爆雷的导火线。旅澳中国法学界作家袁鸿兵最近在接受看中国采访时透露，北京官场目前广泛流传了一个讲法，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对恒大断贷都是习近平的命令，是习近平亲手切断了恒大的资金链。袁鸿兵分析习近平点燃恒大爆雷导火线的两个原因，首先是为实现在二十大上连任，因此习近平需要提前打击权力斗争中的对手，亦即是恒大背后的曾庆红及温家宝家族，当中又以曾庆红为主。袁鸿兵透露，曾庆红无奈前在中共官场私下散布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十二字评语，邪门歪道、愚蠢绝伦、害党误国，显然是要在二十大前 在政治经济领域被习近平制造麻烦，而习近平选中恒大来打击增加亦是有的放矢。袁鸿兵从北京消息人士处获悉，恒大出现危机后，许家印曾经求见习近平但被拒绝，万般无奈之下，许家印写了一封信辗转送到习近平手中。袁鸿兵说，信件的内容在传送过程中就被泄露出来，据讲在信里面，许家印主要向习近平说明，他当年之所以同曾庆红胞弟曾庆怀与温家宝夫人张培丽走得好近，原因是当时曾庆红是中共国家主席，温家宝是中共总理，他们的职位讲明他们是代表了共产党的，我同他们行得近就是同共产党亲。但现在习近平成了共产党的领袖，许家印当然亦要改换换庭，他奢望通过这样一番投名状式的表白，习近平能够拉他一把。习近平打击恒大还有第二个原因，袁鸿兵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全面回归毛时代的重要一步，正如对海航的处理一样，当局将民营企业逼上破产的边缘，于是民企不得不交出股权，任由所谓的国家来接收。习近平通过这套程序强迫民营企业国有化。至于恒大暴雷可能会引发中国金融风暴，习近平完全清楚。袁鸿兵分析指，恒大刺激下大量民营企业会陷入濒临倒闭的困境，然后不得不将权转让给国家，这个反而令习近平能够掌握更多的原属民营企业的资产，对习近平来讲反而是一个利好。所以他并不担心恒大引发的骨牌效应，习近平亦不会承担经济上的灾难性后果，相关重大经济损失是要由几百万中国式的经济难民来承担的。中科兴业董事总经理潘卓雄最近接受大纪元采访时亦分析说，北京当局会出手救恒大集团，但绝对不会救恒大高层。潘卓雄认为恒大未来可能正如传言所讲，关键时刻由当局出面，将恒大拆成三间企业，并且转为国有企业，由国家担保恒大目前所欠的债项，因此恒大债务违约的机会低，债务重组机会高。这个之后，潘卓雄指许家印的前途可能会一片暗淡，因为当局进驻恒大后将会清晰看到恒大过往在交易上存在的问题，并就此展开追责。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获释后，中共释放了两名在押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帕佛，引起有关中共公然进行人质外交的评议，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结束。28号，美国多家媒体透露，一个美国籍子弟 Cynthia 和 Victor 在被禁止离境两年后获中共释放。 Victor 和 Cynthia 的父亲是前中国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昌明，刘昌明是逃亡海外的天网百名疑犯之一，被控违规放贷近100亿人民币，自2015年起被国际刑警组织以红色通缉令追捕。据称刘昌明在2007年离开中国，从2012年起和妻子及两名子女切断了联系，子弟二人2018年6月陪同美籍华裔母亲前往中国探望生病的祖父，不料入境后在没有面临任何刑事指控的情况下被中共下令禁止出境。刘氏姐弟前后三次尝试离境中国但都未获成功，同时中共警方话俾呢对姐弟知，佢哋冇因犯罪而被调查，亦唔会被起诉，两人可以喺中国自由活动，但系就唔能够离境。当时 Victor 仲系乔治城大学二年级学生 ，Cynthia 就受雇用于麦肯锡公司，该公司前身由加拿大驻华大使多米尼克巴顿领导，巴顿上个礼拜参与咗加拿大两名公民嘅获释。子弟二人中 ，Cynthia 是中国出生的美籍华裔 ，Victor 就在美国出生，他们都使用了美国护照入境中国。不过在孟晚舟获释当日，两人亦都同时获释，25号顺利抵达美国。 结束三年几受困中国的日子，但据指两人的母亲目前仍被中共拘留。北京为何甘愿用四人交换孟晚舟一人，引起关注。朱立伦当选台湾在野的国民党新任主席后，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电文往来持续引发争议。习近平在给朱立伦的贺电中说，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期望两党为国家谋统一，为民族谋复兴。这个其中为国家谋统一的表述，在历来中共党魁致电国民党党主席的贺电中尚属首次出现，引发外界警惕。不过，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赵建文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习近平势必要提统一，否则明年二十大如何连任，但是并不表示这个是他立即要做的事。而朱立伦在福电中呼应中共的九二共识反台独立场，表示希望北京求同专异，同时将两岸形势险峻归咎于台湾民进党的去中反中政策，这个引舆论哗然。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27号表示，朱立伦不点出印太安全威胁始作俑者是北京，却归咎于台湾政府。朱立伦与北京立场一致，与国际上力撑台湾的认知似乎有很大的落差。台湾智库资委员董立文27号表示，国民党以为自己反台独，其实是反民主，台独全息权掌握在中共手入面，台湾的民主发展在中共眼中都叫台独。李敖之子李堪在脸书发文说，共产党不会求同专异，他们要的是绝对服从。他回忆说，李敖过身第二日，中共国台办还发吊唁信，但是第三日照样查他的书，还威胁李家如果不配合就不解禁。你要我相信共产党会求同专异，我宁可相信我家的薄眉会飞。10月1号是中共所谓的国庆日，由在台湾的香港组成的香港边城青年预告，将是当日晚上在立法院外举办抗中反压迫团结撑人权的抗共晚会，以实体行动抗议中共极权扩张。香港边城青年的理事长江文燕对台湾媒体回顾，从香港反送中运动、港版国安法到中共打压西藏人权，在新疆设立集中营，再到台湾频频遭军机、军舰越界挑衅恐吓，中共一系列行径遭遇国际间强烈谴责，却无打算松手，未来可能激起更高昂的反共浪潮。江文燕表示，台湾和香港，特别是我们的公民社会，应该要在这个趋势下更大声喊清楚我们的诉求，让中共知道，亦让全世界知道，抗共是一个从民间到国家整体的世界潮流。香港边城青年执委薛佳谈到香港形势时话，香港最近开始亦有一些工会及宗教相关团体被打压。薛佳认为，虽然形势险峻，但是我们不应该被中共设定的红线所限制。变成青年希望通过这个礼拜五的晚会团结各方力量，对中共表达强烈抗议。中共能耗双控政策下，中国限电潮的快速扩大至20个省份，引发民怨。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日前突然发声，批评地方当局处置不当，之后广东和吉林省等官员急忙出面灭火。《人民日报》旗下合客岛9月26号发文称，能耗双控的目标要求一直稳定，个别地区为全力优化能耗指标，不惜采取限电停产甚至影响居民生活用电的一刀切方式，同开学前狂补作业一个道理。合客岛仲质问，早早就睇见红灯，非要等到冲线时猛踩刹车，考虑过乘客感受吗？党媒发声同一日，吉林省副省长吴正平出面承诺话，要释放煤炭产能，加大入口煤采购，最大可能避免拉闸限电。电网公司如果确实需要停电限电，要提前告知居民做好准备。 而且要做到采暖期电煤不断供、暖气不停供。辽宁省工信厅、国网辽宁电力公司亦表态称，加强有序用电执行情况监督检查，最大可能避免出现拉闸限电。广东省能源局副局长刘文胜的表态值得斟酌，听起来更似是狡辩。刘文胜说，这一轮错峰用电不是因为能耗双控工作，电力供应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广东省经济复苏势头强劲，带动电力电量都高速增长。他宣称为优先保障居民生活、服务业等用电，才会重点限制高耗能企业用电。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